在第七章，耶稣在节期的末日，也就是最大的日子，今天也是祝棚节的第八日，也就是最大的日子。上次我讲到祝棚节是所有节期里面最大的节期，而今天是祝棚节里面这个最大节期中里面的最大的一个日子。为什么要讲是最大的一个日子？是因为它是最后，既然是末是最后，那表示说就严肃会来讲，立位记里面有讲到，民数记里面有讲到，祝棚节的第八日就是要有严肃会。在生命记里面十六章他第八节又讲到，在除酵节的七天的最后一天，就是第七日，也是要有严肃会。这都是在最后一天，那最后一天他们要有严肃会。严肃会这个严肃这个字，它本来的意思，它是一种限制，一种抑制。那这种限制抑制，这个就原来的含义，它就有一种限制的含义，把它金箭看守住的意思。我看其他的中国的中文的翻译，像李振东译本，他把它翻成圣节会。他认为圣节会呢，跟那个一般的圣会，我们一般说要有圣会的圣会，它的字根不一样。圣会的字根是宣告，所以说要宣告圣会，就是说你要宣告一种宣告的会。宣告就是要你去宣布，要告诉人家今天是将来要什么什么节庆。你思考一本天主教，他说是盛大的集会。盛大的集会，那要召开盛会，盛那个盛是盛大的盛。我再看看那个圣经的原典里面，他说是大会，或是在这节期里面的假日，哦，假日。可是我再去参考那个，其实是译本的，哎，是 cordium， 那一个是 cordium， 就更是这个字呢，它在古典的希腊文里面。他特别有讲到，他这个是一种叫做退出一个场，也就是最后的一场。他这个是他们在希腊人他们在剧场的时候，他们都用这个字表示这个是最后一场了。这个场完以后就是结束了。他在古典的第四个他的里面谈到说，那古代的人呢，就是以那一种以色列人，他们是来纪念退出埃及的这个宴会，也就是他们从埃及里面出来的，他用这个来做一个纪念的一个宴会，这个没有错。因为节期它本身的最大的含义，它就是要来作为一种纪念性的，要来纪念神救赎他们出埃及，无论是月节、除酵节的最后一天，或是秋季的所谓的节期最后一天，他们都是要来庆祝、纪念神的救赎的恩典。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的强调？是因为十诫里面的首要，他就是说，这位亚威是从埃及地里面把你们从为奴之家里面把他领出来，这位亚威是你们的神。救赎的目的是要叫以色列人能够来到神的亚威这个面前来敬拜他，向他守节。所以出埃及记的五章第一节跟二节很重要， 他要求法老王让他们去守节，守节就是侍奉他，去献祭，所以要把这些牲畜要带出来，不能只有人出来，因为我们不能空手来朝见神。牲畜是人的财产，表明是人在地上所倚靠的这些东西，那要把这些东西献出来，是要来表明他们所有的这些福分，生命所系的这些财物，都是亚威按时来降下春雨跟秋雨，让大地能够丰收。所以收藏节或是祝棚节，都有含带着把他们从地上所得着的，来作为一种供物，来献祭给神。所以以色列人被要求一年男丁呢，他不都要来三次来朝见神。朝见神的时候，不可以空手来朝见，因为你两手空空的，你就是没有带这个供物来到。因此，我们在讲到祝棚节的第八日，我就会是想到了。今天百年前，希腊的这个奥林匹克大会，每四年他们都会举办一次，用了三个礼拜。全世界的里面所有的比赛的选手，各个国家都鼓励他们参加，来争取冠军，使国家得荣耀，让选手呢也得荣耀。那更重要的就是要让他们所敬拜的这样的奥林匹克的这个神明得到荣耀。可是我们今天来看，今天的所有普世的人，按照撒迦利亚书里面所讲的，刚才我们所念的就是第十四章，他说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十六节是这样讲，那说这些外邦的这些四围的这些外邦的这些大军，他们都一同要来围攻耶路撒冷。可是在十二章的里面，神使以色列人成为一种酒杯，是让万国人都喝醉的一种酒杯，那让他们所有的人都癫狂。那亚威呢，使以色列人成为勇士，在第十二章这边也成为火盆一样的，火把一样的。这种火把呢，在这个河捆的当中来左右烧灭，视为周围的这个选这些人民。就好像这个当时的参孙，他在这一个对抗这个非利士人的时候，也是抓了这一个那个所谓的狐狸或是说狼狗，他把他的火把放在他的这个尾巴上面烧起来，那狐狸那火烧起来了，他都开始乱窜，这个很类似他破坏他们的所谓的河捆地。那今天这一个被围困的这一个以色列人，就好像这些狐狸一样的，后面有火一样的，在这一个外邦人的大军当中里面烧这些河捆，把他们全部都烧毁了。那不是全部都烧掉了，而是剩下的人，那么他们这一些移民，神让他存活的目的要干嘛？就是要连连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亚威，并所祝棚节。连连上来，就是每一年他们就要来守节一次。那来守节就是要来敬拜，对象就是万军之亚威，不是三位一体神啊。并所祝棚节，那有人就解释了，今天基督教界的这些人，他就故意把这一些所祝棚节年年上来的这个，按照字面上来讲很清楚，你每年就是要来守节一次，守的是一个祝棚的大节， 他就认为说，那这种年年上来所祝棚节，他说就新约的真理来讲，这是他们的解释，他认为这个不是要叫我们重新回归犹太主义那种礼仪，然后在基督教的这种制度中呢，来占一席，这是圣经新释里面的讲解。他认为这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啦，啊，也或者说这种象征的说法，不能按照字面的。那字面意他把它改成象征意，比喻说法，比喻说这些外邦人他被召集进神的国度，那么这是犹太人的纪念节日，所以外邦人呢，他们也纪念他们住在无知和拜偶像的旷野的那时候的日子，他把那种以前他们住在那种旷野的那种所谓的无知和拜偶像的那种日子，他说他也来纪念，好像以犹太人一样的纪念。这不是灵异化，这是把它寓意式的把它讲解。那陈忠道他还说，这是一种千年国度了，千年国度不是恢复，他说旧约的这些律法的节期，他认为说这旧约的律法节期已经呢不是要恢复了。那么他反对的圣经依据呢，有三处。第一处就是哥罗西书二章十六节跟十七节，他认为这一些节期就是影子，跟那些饮食的条例都是影儿。那基督来呢，都已经把这些呢都毁掉了。第二个，他引用希伯来书一章十章的第一节，他说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将来美事的影儿，所以他说律法是一种影儿。那同样的八章的第五节，他还认为说这些祭司所供奉的事情是将来这个事情的那一种影儿，他是根据这三个都谈到影儿，所以认为这里既然跟新约的圣经所讲的是他们所谓的真理那是不一样的，因此这里只是在讲象征说，一种象征说。那么他们的象征说是怎么的象征说呢？他说要用新的方式新的条例来持守，新的方式哦，是新的条例来守。他说好比说他们今天去来持守圣诞节耶稣降生的那个节日，是要守那样的节日。而祝棚节这个呢，这个是我们不要去照字面去守。他又说我们的守圣餐，那守圣餐的方式来守逾越节一样，所以今天的守圣诞节这样的好比是全新的祝棚节的意义。其他还有所谓逐日协会里面的申乐道，他说他把那个那亚威当成耶稣了，那全世界会有世界性的庆祝会，那么表示呢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相爱都来信主，那不信耶稣的人呢，他们所住的地方会受到刑罚啊等等，这些都是把它比喻说法，把它象征说法。那甚至他们引用圣经的三个影儿的这个经文来否认这里年年的守住棚节。针对这个我们就要很小心的而且很严肃的给他们加以更正，也就是说你把神的话语变成寓意式的说法，象征式的说法，你这样的圣经的根据你根本三个地方都解错，哥罗西书的二章十六节跟十七节那边的节期和这些饮食，希伯来书的十章一节律法是那个是原来不是是，原文它很清楚它是一种有拥有，律法本身拥有一部分就是献祭的这些事情，不是律法所有的，而是律法当中的有一部分， 这一部分是有关于献祭的事情，而这些献祭的事情是将来美事的影儿。我再讲一遍，他不是讲说节期本身或是饮食本身，它是一种影儿，他不是这样讲。你要如何来饮用，你要如何来吃喝，这个有律法的规定，这个怎么会会掉呢？你要如何来敬拜他的神的日子，这个日子怎么本都会坏掉呢？他们自己也在讲说他要守圣诞节啊，或是他们所谓的受难日，所谓的主的晚餐的那个日子啊，那个日子也有所谓的主日，那个日子他们本身也没有坏掉，他们只是把它改掉嘛。日子本身绝对不可能把它坏掉，你要按照字面上的一二三四，就是一二三四。那一二三四又有什么灵意呢？有所谓的象征意呢？没有嘛，就是本来就是这个意思。那祝棚节要有七天，守末两日，第一日跟第八日你要有盛会，最后一日你一定要有庄严的盛会。你不能把它象征说法。我再举一个例子，在第十一章，圣经预言耶稣基督的都是按照字面的，你不能按照灵意的。你按照灵意的话，那完了，那所有的他们的灵意就是所谓的预示的。十一章里面这边的十二节跟十三节，这里有所谓的三十块的工价，三十块的工价是按字面意的。犹大卖主的时候，就是拿了这三十块。三十块有什么灵意？有什么意义？没有，它完全就是字面意。所以十一章的十二节跟十三节的三十块就是三十块，哎，这不可能会改变。第九章，撒迦利亚书，我现在讲的是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的九章的第九节，耶稣是骑着那个驴驹的。是千千合合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的这个也是按照字面讲的。这个驴驹有可以把它可以灵异吗？或者说寓意化吗？啊，那不可以。它实际上它就是骑着这个驴驹进耶路撒冷去。那耶路撒冷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可以改变成灵异或者寓意上的吗？它就是耶路撒冷。所以这些的应验点，这些的律法规定。这些物都是按照字面意来应验的。我举这个两个字了，它两个字还有其他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就是今天这一些所谓的基督教实在是伪宗教，他把敬拜的这位亚威真神当成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一位，他们来敬拜，然后把第二位所谓这位耶稣，也就是这位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也是独一真神来敬拜，也把圣灵当成第三位，也当独一真神来敬拜。可是他们对敬拜亚威这位万金之亚威的，他完全是拜另外一个金牛犊，是人所设立出来的，按照自己的欲望、意念、思想来敬拜的三位一体神。最近我在网络上里面又看到安息日会或其他的另一种会，他们认为说圣经呢把这一种原文呢把它更改或删掉，他们举了一个所谓的三位一体论，就是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的第七节，他认为这一个第七节跟第八节做见证人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和洗，这三样有多归一。他把认为第八节这里的做见证有圣灵、水和洗，然后另外一个版本，他们说另外一个版本就是所谓的安提亚的这一个叙利亚版，他说这个才是正比这个所谓的以后一百年的所谓的亚历山大埃及版更早一百年的里面的版本里面认为，这里有谈到的所谓的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三，是谈到父子和圣灵， 父子圣言这三个都归一，而这个我们和合版是没有的，所以他认为和合版里面的这一个是认为这个是错误的。这种说法是很幼稚的，我说幼稚是当初连牛顿，就是那个物理学家牛顿，他在查考圣经的话就查考到这一段，他从原文的里面抄本的里面各方面去研读，他就发现到基督教的里面有两大的一个圣经上的一个很大的更改，而这个更两大更改，第一个就是神观，就是这里他认为那个三位一体论的话把它加进去，是后来加进去的，而不是比他以前更早的，比这一个所谓的亚历山大本那一个更早的，是后来加进去的更改的。另外一个就是尼西亚会议的，尼西亚会议里面那边有谈到的那一种神观的更改，以及呢主日的更改，以及复活节里面的加进去节期的更改。那这个他说基督教在那个时候，就是尼西亚会议以后，就走了一个大的弯路，变成一个不是真正的基督教。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讲这个？因为今天我们对于神所谓的敬拜要两个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就是你所敬拜的神是谁，你一定要清清楚楚的来了解你所敬拜的神。如果你不认识清楚，你知道那个名字，你可是你不认识它里面的含义。亚威是你的独一真神是什么意思？另外你若不了解敬拜有它的节期节庆，它的律法，你不按照神所定的节庆节期的日子来敬拜它，你不认识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日子里面敬拜它，那常常有的人因为不了解，结果就把它变成象征的说法或是寓意式的说法，都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而认为他们已经了解。食物洁净条例或是其他的洁净条例，或是所谓的节期或是安息日，他们一定要把它灵异化或所谓的所谓象征式的说法。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很让我们难过而且又其实是不能够接受的。我现在要针对撒加利亚书从第九章到第十四章，我要来讲到所谓的新约的有关于耶稣基督，这位耶稣就是耶稣亚，那耶稣就是这个亚威来拯救这个意思，像耶稣这个名字也是那个音都变了，不过音变不变重要点是你要了解耶稣是这位亚威来拯救我们的这位仆人，他是救主，是亚威所要来拯救的这个救主。那这个九章的第一个我要讲的主耶稣这一个骑驴由橄榄山来入经的，就刚才我们已经有引用过的第九章的第九节，我再讲一下。在新约的里面，四福音里面都有记载耶稣他骑着这个驴驹，那他谦谦和和的他进入到耶路撒冷，这是第一点，他从那个橄榄山那个地方啊下来，来进入到所谓的耶路撒冷。哎，那很多的那些以色列人和门徒都大声的欢呼这个是一个真的是真先知临到了，他们把他当成一种真先知一样的来临到了这个他的神的这个京城，那也等于是他可是一种君王式的一种临到他的京城。撒加利亚书里面从第九章一直到第十四章，它是按照这一种所谓的一种新约的这种路线来讲的。再来看看耶稣进了城以后，他在那边洁净圣殿，到洁净完了以后他在那边有七天，然后圣经上记载他被卖了， 他被他所爱的这一个门徒里面的一个就是犹大卖掉了。我们看十一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那十二节跟十三节这边我刚才也引用过的，就是犹大因为贪财，有一个女人她把这个差不多是可以卖三十块银子的这样的一种一种膏油膏在耶稣的这个头上，他就认为说这个应该要去救济穷人。救济穷人是周济是很对的，新约里面旧约里面非常强调要救济穷人，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是他是要偷拿里面的这个钱粮，因为他是管钱粮的，他借用这种三十块来事实上是要来为自己，他是一个贼，把耶稣当成一个奴仆的价格三十块，这是一个很贱卖的东西。耶稣是荣耀的君主，刚才我们讲过了，他是一个先知君王进入耶路撒冷，可是他自己的门徒把他当成仆人一样的三十块把他贱卖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侮辱，这是侮辱哦，这不是一种所谓的贪财而已哦，这是一种侮辱，侮辱性的。犹太人他们那时候的祭司，他们把他拿给他三十块，这是一种侮辱你，他的耶稣这个好像是一个贱奴一样。第三个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被抓拿，我们来看看第十三章的第七节，十三章七节这边有引用到万军之亚威说，刀剑啊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羊人牧羊就分散的。这里在圣经的里面福音书里面也有记载，那时候耶稣要被拿的时候，他告诉他的这一个门徒他是要被抓拿，门徒都要四散，那他也预告说彼得他要三次不认主。那圣经上就讲到，耶稣都谈到，圣经有谈到这一点，那果然这件事情就应验了。那这里谈到的牧人跟羊，这虽然是一种比喻，可是这种比喻大家都很清楚，牧人就是人，那这一个就是这位耶稣基督，那这一些他的羊群就是门徒。那因为旧约常常把这种所谓的牧民者的就是牧人，就是这些君王的这一些所谓的先知祭司当成一种领袖，而这些百姓就好像他的羊一样。那为什么要这种比喻呢？他要告诉我们，他今天这些羊儿是神交托给他去牧养的，他要好好的去牧养，好像自己的生命一样的宝贵，他甚至要为他来舍命都要保护的这个羊群，这是神为什么要设立这些君王祭司的含义。你保卫了这样的这个神的选民，就等同于你在保卫这位亚威一样的。如果今天你这一些恶的这一些仆人们，就是这些牧人们，他只顾他自己来残杀来利用这些羊群就跑掉了，那四处跑。那同样的，当时的这个大祭司他们这一些就工会的人就是个恶仆人，那他就攻击了主耶稣基督这些真的好仆人，然后把这一些所谓的其他的羊群这些门徒们都把他逼迫把他打散了。第四点我要讲的，耶稣基督被杀，在第十一章这个是在那个第十二章里面的第十节，他这边有讲到，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哀哭。一般人的解释认为，这一个所谓的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这个扎就是被引用到当约翰福音里面说到，那么兵丁为了要检验耶稣是不是死了，那么快死了，所以就用那一个刀把他刺，那一刺他的这个肋旁果然有髓跟血立即流出来， 那么人刚死的时候，髓跟血还没有凝固，所以髓跟血同时流出来，那证明他已经刚死了不久。所以这个渣这个字就很有意思啊，这个很有意思。那他们所定死的耶稣基督，犹太人所定死的，将来他们被为这件事情哀哭。原来他们定错了，把耶稣当罪人该死的这一些，或是他们认定他是违反犹太教传统的这种耶稣基督，他把他定死了。这是第四点。再来第五个，我谈到第十一章的十一节。十一章的十一节里面讲到，他废掉了这一个，他跟这一个以色列民所立的约。第十节说：“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表明我废弃了以万民所立的约。”十一节，当日就废掉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养，就知道所说的是亚威的话。神把旧约跟万民，就是这些他的一切居民所立的这个约，就是荣美的这个杖所表明的，把这些荣美的这个荣美拿掉，不再有荣美了。神折断了，折断了这种荣美，把这个荣美拿掉了，所以他就把，所以说他当日他就废掉了这个所谓的这个约的这个荣美。神跟以色列人有立约，立约有谈到神给他们的荣美，但是以色列人屡次换这一个约，不断的换约。所以希伯来书他在第八章说，因为以色列人不断的来犯罪违反神的约，那神就不理他们了。希伯来书八章讲到的神不理他们，是因为他们不断的来毁弃这个约，那神就不理他们，就另外立了一个新的约。他们不断的把神所告诉他们的很重要的能够让他们荣美的这样的一种约，他们不断的把它毁弃，那神就毁弃了这样的荣美的约，就他们就不再有资格，也不再有那一种所谓的有福分来持守这样的约。我再讲一遍，神把这种约拿掉了，是意思说你以前你就是轻视神，不愿意尊重神给你这样荣美的这样的约，因为你遵守这样的约就代表你就是选民，你就有这样的荣美在你的身上，那神今天把你拿掉了废掉了，你就没有在这种荣美的。所以今天很多人在解释说，我们今天外邦人不再在守那个所谓的旧约，那是犹太人守的，他就是不了解约跟我们人之间的一种荣美，跟我们是不是神选民有绝对的关系。新约只是说神把这样的一种荣美的这种景况，这种约放在我们的心上，让我们的从心的里面来遵守神的这样的荣美的这种约。所以今天我们不是把神的约让当成一种说这个是外，这是犹太人的。那如果是犹太人的话，那为什么第十四章他又讲到说这为外邦人年年都要来守这个约呢？圣经它不是彼此互相冲突的，如果互相冲突的话，那真的是先知所讲的真的不是真的先知啊。明明十四章讲你们要年年要来守这个约啊，这个约明明就是旧约啊。所以我们说旧约跟新约的分别是什么？只是说今天放在石板上，那个石板代表是人的硬心的那个心，放在这种硬心的心的石板上呢，这个约当然存不住嘛。你硬心它怎么存得住呢？那个硬有一种所谓的昏昧，顽梗昏昧。人的心若不明白神约的重要性，就不会去领受这个约放在他的心板上，他就不会排斥，像以色列人一样，他可能认为外国的这些亚述国或是南国的埃及国边强这一个国胜，他们的物产丰富，所以他们就认为说，那我们跟他立个约，然后呢来得到他们的这一个强国的帮助，那人家四围的国要来侵略我们的时候， 我们有跟他立约，那我们就可以得到帮助。以色列人有神给他们的约，神应许只要你遵守我的约，你对外的无论哪一个强敌，你都绝能够百战百胜的。他们没有这样的信心，因为领导他们的是昏庸的君王，是用按血统所传出来的这些。那么这一些当时在四世纪也是一样，他们的领袖族长也是昏庸的，所以神会兴起先知来更正他们对律法典章的持守的那一种劣族，你不要去笑话他们。所以撒迦利亚书的中心的核心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就是第七章到第八章。第七章到第八章就是在讲到核心的，要叫他们按着诚实好好的去遵守神的典章，就是公义和好的典章，按这一种公义和好来审判万他们的子民。中心点是在这里，而不是他们每年的所谓的在午夜间去进食。当时的他们的伯利特人，他们就已经呢打发人来问这位先知，那先知就告诉他们，今天你们呢还跟别人一样，你们不是真的为神来不吃喝，你们是为真，你们是为了自己，你们是为了自己来吃喝，不是为了神不吃。你们还是为自己来吃喝。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没按照神所说的好好的按所谓的治理去判断，那个治理原文就是一种按诚实真实的典章去判断去审判。在第九节以后都不断的重复，他们还在欺压孤儿寡妇和寄居的这些穷人，他们心里还是谋害这些弟兄们。他们都不肯听从，他们扭捐，他们不听，心里面很硬，好像金刚石不听的律法。所以律法放在他们这个人心上放不下去，因为他们心硬如金刚石。在第七章的十二节啊，我再讲一遍，七章的十二节说，使心硬如金刚石，不听律法，而万军之亚威用灵借着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故此万军之亚威大发怒怒。什么怒怒？他们求告神就不再听他们的，你们今天这进食神也不听，为什么？你们没按照神所规定的律例典章按照公义去审判去救助这些穷人，反而欺压人，那你们进食有什么用吗？就好比等同于赎罪日一样的进食没有用，你没有按照典章好好的去来救助别人，好好的按公义弃恶行善，那你这样的一种赎罪没有用的，没有用的。那同样的，先知在当时候撒迦利亚书很强调了，就是他们当时候重回耶路撒冷来重建圣殿的时候，遭遇到了就是同样的苦境，就是为什么圣殿受阻了？圣殿为什么会受阻？当然一方面有外邦人他们嫉妒，他们怕以色列人做大，所以当地的外邦的人要买，还有就贿赂，用各种方式来上告。那么当时候的古列王一直到大利乌王二年，这个当中的里面圣殿都停止了。但我们要了解，这是外面的意思，外面圣宫受阻，重建受阻，这是外面的这个理由。那我们要探讨，就是圣经要探讨为什么外面的这一个圣宫受阻的原因是什么呢？事实上尼希米记或是以撒拉记或是先知书就是在告诉他们，真正受阻的原因是你们今天不按照律法好好的按公义来拯救判断，好好的来帮助这一些可怜的被欺压的这些弟兄们，反而你们自己去谋害他们欺压他们，那这违反这个典章立约书里面的，你们当审判官不可以这样欺压他们，你欺压他们神就一定会发怒。所以今天他们的圣殿受阻，那当然是内在的原因是在这里。所以先知告诉他们，神透过异象来告诉他们，可是他们都不听啊， 那以前就是因为不听，所以他们被掳。那今天他们得以归回，他们又重犯这个错误。所以在第十二节很重要，人的心念啊，真的是很难改。他们就会不听律法，也不会听神用圣灵所差遣来的这个先知的话。这两点造成了他们今天被掳，也造成他们今天的圣功受阻。这两大原因。这是七章到第八章，他说他将来神一定要再恢复，他要为这一个锡安大发热心，极其的火热。在第一章里面呢，亚威就回答了当时有个亚威的这一个使者，看到地上都安静无事，所以他当时他们这些天上的使者就为耶路撒冷的事情呢，非常的这个难过。他说：“那你要让他什么时候呢才得复兴呢？”亚威就回答说：“哎，他为这一个耶路撒冷大发热心，他是一个爱人一样的，非常的来嫉妒。今天为什么这以色列民还没有办法心转回呢？”他说他为这样的大大来发怒。那第八章的第二节说，向他的这一个仇敌发烈怒，原文是没有仇敌，这个发烈怒原文就是跟这个火热一样，是一种爱，他为耶路撒冷发大爱。那他就底下第三节到第八节就不断的来应许他要回到耶路撒冷。那回到耶路撒冷，亚威回到以后的话，耶路撒冷会称为什么呢？诚实的诚。那万金亚威的山会称为圣山。诚实就是一个真实，我们说按照公义来诚实来审判的这个诚实，这是他不断在重复的一个真正凭着诚信真实的来审判的这样的一种城，而这样的城就成为圣山，神特别圣别出来敬拜他的圣山。这个，那么这个是在第八节又重复一次，那这样的一种重复在第十六节又重复，那这样的一种重复在第十九节最后又重复，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和和平。那我上次我讲到罗马书的第十四章第十七节，他们在论到所谓的吃喝和日子的时候，那我引用那一节说，神的国不在乎吃，是在于呢在乎公义和平跟圣灵中的喜乐。神的节庆是喜乐的，所以他们在那边持守神的这个庆典的时候，他们当然是喜乐。可是这种喜乐你却在压迫别人，让人家呢造成了所谓的哀哭痛苦，你自己在那边享乐，那这样呢不是你守节期的日子。你重视的这些节日子也没有用，你重视这些吃喝也没有用，要紧的你没有公义，要紧你没有和平。所以你公义和平要成为你守节期来敬拜神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实际上保罗他含带着什么呢？当时候在犹太教或是犹太教中教会中的受割礼派的这些人，那么这些受割礼派的人侵入着的教会，让教会里面引起的一个所谓的纷争结党，造成了分裂。那教会的人呢不知道这种厉害点，他们虽然持守神的所谓的这个节期，好比说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他边有讲到说，你们守这一个逾越节就不要用旧酵，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耶稣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不要使用旧酵，是用新的，那用新的面来用，就不要用旧酵。这个是要告诉我们，他们当作就在守节。他们在第十一章也讲到说，他们在吃主的晚餐，就按照逾越节的那个晚上，他们来守这个逾越节。我讲了这么多，从第一主耶稣被掳监、被卖、被抓、被杀，毁掉旧约的荣美，另外建立新约，这整个六大点是要告诉我们什么？耶稣基督是守逾越节的，他是在逾越节的时候他进入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的里面他教导他们，他在耶路撒冷的里面他预言圣殿被毁，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守逾越节的时候他做最后的晚餐，他在逾越节的那个当夜的时候他被抓了。这个就要告诉我们，撒迦利亚书里面最后为什么讲到这个祝棚节，是因为他要讲到的 这个祝棚节的由来是不断的要由十二月的逾越节、除孝节，一直来到五旬节。好，我们谈到五旬节，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他都差派圣灵下来降临。我们看第十章，第十章第一节，十章第一节，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亚威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哦，底下，他这里谈到了所谓的春雨的时候，春他是称之说春季的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春季的话，他会下一场大雨，那这个很快的大雨就成为暴雨，啊，滋润土地，让他们能够来重新收割，哎，这播种，所以这个雨是一种播种的雨，我们一般称为晚雨，晚雨，哎，那他们还有所谓的这一个所谓的早雨，那是秋天的那个秋天。那今天他们这么说，这种要播种的时候，一种晚雨，它开始播种，那么你要向这一个发闪电的亚威来求雨。我们知道鱼一方面它就字面上来讲，它很清楚，它就是让土地能够得到生命力，能滋润，啊，能够来发芽生长。如果干旱，那就没有鱼。十四章里面就讲到，如果今天你不来这一个耶路撒冷来敬拜亚威真神，守住棚节，就没有鱼。所以五旬节里面的这个圣灵降临和祝棚节里面的圣灵降临，就圣经里面的含义，这两个节期都要告诉我们，你遵守神的节期的人，你就有这个雨能够来降临。所以第九章他们就讲到所谓的这位耶稣基督，他要来到，耶稣基督来到了以后，他就能够来呼召这些选民成为勇士，这是第十一节一直到第十七节，这些勇士们他就要来呢，直接来攻击所谓当时的希腊征战。那我们知道这种征战，就耶稣基督的角度来讲，他不是拿刀枪的征战，他使徒里面跟耶稣一样的，他是和和平平的，他是取主离居的，他来跟他们讲和好的福音的。那这个和好的福音的话，是要告诉他们，今天的和好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的生命被献上，让神跟人之间的那一种罪恶的隔绝，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的生命的买赎，他可以得到和解。所以耶稣基督他就是和解，他也把这种和好的福音来传给以色列人，也传给外邦人。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那边很清楚要告诉我们，那么他在和好里面所建造出来的教会，是靠着神的圣灵浇灌所在的这个圣殿。那么这些得到圣灵充满的人，他们就成为耶稣的见证人，往外面到世界各地，从耶路撒冷、这个撒玛利亚、犹太全地，一直到地极，作为耶稣的见证人去传布福音。这样的福音的信息的传布，就等同一种勇士一样的，到各处里面传。那么首先是到这个犹太全地，以后到地极，就是所谓的这位所谓的希腊亚碗。希腊亚碗就是神差派使徒保罗，他往海外，就是马其顿、腓立比教会去展开福音的工作。他所建立的马其顿跟亚该亚这一个哥罗这所谓的哥林多教会，这都是属于亚碗的，属于亚碗的，这很有意思。那所以到第十章里面，他讲到了这个春雨的时候，你要跟他求雨，你就是要跟这位亚威真神。你要了解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他用他的宝血已经做成了和平的这种祭物献给神了。那今天这种平安祭物呢，神一定要透过这样的救恩临到外邦人。那么所以当春雨的时候，你也要向这位发闪电的这位亚威降圣灵给你的，你要跟他求告。你求告了这样的，你就可以让你的国家丰富，让你的内心也得到丰富。 能够来结果嘛，就是很丰富，很平安嘛。那真正的神的国度是在圣灵里面的这样的喜乐、和平跟公义。所以为什么要讲到圣灵，就跟春雨有关。所以我在这里讲到春雨，我不是意思的哦，因为这里春雨很明显的，他耶稣基督都在讲，信我的人要在他这个腹中里面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他说这个是指圣灵讲的，那不是预示的，那是灵意讲的。所以我们在解释圣经是要灵意解，除了字面解之外，你要灵意解。像鱼啦，像牧人啦，这些都可以让我们了解，这是指一种灵意上的解释。再来就是第十章的第八节，因为有圣灵同在，门徒他们的人数就日日得救增加。第八一十章八节，我要发之声聚集他们，因为我已经救赎他们。那得到救赎的人，他们的人数呢必加增，如从前加增一样，从前加增一样。哎，那这边就讲到说，教会当时候有做见证，他们人数就不断的增长，这是我们使徒行传里面很清楚的。那从第十节一直到第十二节这一段的里面，他特别强调他们重新又出了埃及，神又重新要领出他们出埃及，新约就是一种重新领出埃及的含义。所以第十节说，我必领他们出埃及地，召集他们出亚述，领他们到基列跟黎巴嫩，这地尚且不过他们居住，亚威必经过苦海，击打海浪，使尼罗河的深处多枯干，亚述的骄傲必至卑微，埃及的权柄必至灭没，我必使他们倚靠我得以坚固，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名。这是亚威说的。这里就谈到再一次像逾越节一样的，他们再一次出了埃及，新约就是一个再一次的出埃及，再一次的逾越节。这是要告诉我们，就灵异的解释来讲，这里很清楚，不然他不会说再领他们出埃及。这个是我们要解释，他们根本没有在埃及，可是他强调是他要再领他们出埃及，这一定是灵异节。因为他们那时候不是在埃及，他们在世界各地。最后我要来讲到的就是，当福音向海外亚玩他们去攻击去征战的时候，外邦人都信了主，外邦的教会也建立了。外邦教会建立了以后呢，保罗在罗马书说，他就要把外邦的那些贡物，就是周济以色列这些圣徒穷人的这些祭物，把他们带到耶路撒冷来，让耶路撒冷来了解。那外邦人不一定是要因为有奉哥里派那般人的讲法，外邦人不要，他因着信，凭着爱心，他就是神的选民。他只要遵守神的律例典章，他是神的选民。这些选民有这样的真心的爱，把平安祭带到耶路撒冷来，这种和好的祭，让犹太人跟外邦人能够合一。所以使徒行传里面在第二十一章，使徒在保罗他们就跟这些外邦的代表在五旬节的时候赶到耶路撒冷，献上五旬节所要紧的那个两个新素祭，也是最好的那个所谓的两个所谓的平安祭，就是当摇祭。那这些新素祭所代表的爱心，平安祭里面它带着这种分享，这样的话能够让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在圣灵里面合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可是罗马书的第十五章第十六节，很多的人就把那种外邦人的这种贡献，他把它解释成什么？是外邦人本身就是一种祭物，那么保罗把外邦人带到以色列人，这个是很大的错误。这个不是外邦人本身是一个祭物，而是外邦人本身他也要有所献，也要有所献祭，就好像外邦人他本身也要到耶路撒冷来守这个节期，你来守节期一定要带祭物来的。他们就不了解，他们认为说我们这些祭物都不必要了。事实上谁说不要呢？外邦人的供物，他们在原文里面很清楚， 他要把这样的供物当作成圣洁的，来在神的面前得到神的悦纳。这是第十五章很清楚的，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人，做神福音的祭司，叫受献上的外邦人，这不对，这叫外邦人的这种贡献，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所以呢，他在二十六节才会讲到这种奸相的事情。这种奸相就是前面所说的外邦人的这功夫。我这样的详细的讲解，不厌其烦的在讲解，这个是因为吻合的所谓的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最后，他们守节期是要干嘛呢？守节期就是为了要来二十节，当那日十四章二十节，马的铃钉上必有归亚威为圣的这句话，亚威殿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还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必多归万金之亚威为圣，还献祭的，还献祭的哦，多必来取这锅煮肉在其中。当那日在万金之亚威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这里连续有提两次亚威的殿，还有就是亚威的这个坛，还有就是这些献祭的外邦人，或是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这些人，都来神的面前，来他的祭坛上面里面，啊，那个祭坛的碗呢，变成这一个锅，那锅比碗还大，大家一起来吃这个锅中的肉，大家一起组织来一起欢乐，一起欢乐。这是祝棚节很重要的，大家普世欢乐，就不再有饥饿贫穷，大家在这边一起分享。这个约翰福音这个施洗约翰里面讲到的悔改的一个果子，就是大家一起分享，这种周济分享，外邦人他们深知道。那么保罗呢，他做一个外邦的使徒，他到这一个耶路撒冷来，跟耶路撒冷里面的这些犹太的奉割礼的这些使徒，就是十二个使徒，他们一起来伸出右手之礼，他们达成了协议。协议什么呢？就是他犹太人这些是由犹太人这些使徒，就是彼得他们去传讲，到各地去传讲，但是外邦人的这一些使徒由保罗他们去传讲，啊，互相合作。那合作不是一种分裂，而是一种更加的分工合作。但是他特别要讲到，要叫他要纪念这些穷人，就是加太书第二章的第十一节，他们也要纪念这些穷人。保罗说，这也是素来他所要热心去做的。保罗说，素来就是很热心去救济这些穷人，因为有救济这些穷人，所以这些寄居的这些寡妇孤寡们，或是这些利未人，他们可以在神的圣所的时候，圣殿的时候，他们可以得到来这些祭物，他们也可以来分享神的平安祭物。最后我要讲的，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的列国，这个要讲到终末论了。因为终末论的事情，就第十二章一直到第十四章，我们不讲不行。十二章的里面有强调的就是那日，他不断的重复那日那日，啊，如果计算起来，这个那日是很多了，啊，那也就是亚威的日子，第十四章的一节。终末论要怎么讲法？这一个所谓的祝棚节，这个剩下的人要怎么讲？那这边有一个大战，经过大战以后剩下的人就是犹太的这些人。另外因为亚威介入，在第十四章介入以后，他消灭这些围攻他的人，保护了只剩下三分之一的人，三分之一的人在火中熬炼。那他们在求告神，在第十三章的所谓的第九节，他们求告神的名，那神应允他，你求告神应允。神为什么要求告他应允呢？如果就第九章第十章他们来讲的话，你们求告我不应允，为什么不守神的律法？那现在你按照神的典章制度的人来做了，这一些被围攻的人，他们求告神了， 这些困苦羊，这些求告神的这些人，神应允了。所以你是义人的祷告，你是守神律法的人的祷告，神会听。神又说，这是我的名啊，他们也要说亚威是我的神啊，互相来承认，一个是名，一个是神。这个就是新约的内容，新约的两大内容当中里面，他们都是呢成为神的选民了。那这些人成为神的选民了，是符合新约的。那新约的时候来到，最后的以色列民全家要得救，这个在罗马书里面有讲。那这个当中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外邦人的时期。路加福音的第21章里面有讲到耶路撒冷圣殿被毁，那时候呢，那就是所谓的外邦人的时候到了。等外邦人的时候满了，也就是耶路撒冷被占领给外邦人这一些人的时候满了，这时候基督要再来，那是第21章。那边有强调日夜三光都已经不再发光，天地大震动。那么外邦的人呢，他们的非常的惊怕，那么因为海波浪，他们非常的不安。他们在这种不安惊慌的这种所谓的意象的里面，异兆的里面，就是自然界里面的变动的里面，那时候他们会看到这位人子驾着云，大有能力的这样的降临。当初他说，你们这些门徒如果一看到这些情况的话，你们就知道你们得救赎的时候到了。那可见这已经把它拉长了，第一次的再临和第一次的来到和第二次的再临当中，加入了一个所谓的外邦人的日子。而外邦人的日子是这些使徒，外邦使徒往外面福音扩展以后造成出来的教会的建立。所以经过了整个这个教会的一个时期以后，会有所谓的外邦的日子满的时候，那时候的满的时候会造成所谓的这些外邦的亚伯族为主的，他联合所谓的韩族的人，他们会一同来这一个耶路撒冷进攻这个以闪族为主的这个犹太人。这个很有意思，挪亚有三个儿子，闪、韩、亚伯。这三个亚伯在出方舟的时候，他们因为挪亚的事件赤身裸体，韩族的这个迦南人看到了，把他的父亲的丑态告诉两个兄弟，两个兄弟把他的丑态把他遮盖。挪亚醒了，知道小儿子所做的，就咒诅这个小孩子，他咒诅他说，你们要成为仆人，你们要成为这两个兄弟的仆人。他要讲到闪，闪是亚威是他的神，他谈到亚佛，亚佛他说他会扩张，他住在这一个闪的这一个帐篷里面，那迦南也要做他的仆人。所以就是说，就闪来讲，他是亚威是他的神；就亚佛族来讲的话，他会扩张。他所以这是一种，因为他孝敬父母嘛，神给他扩张嘛。可是他以前孝敬父母，以后呢，他扩张到最后变成连这位闪族，就是以亚伯拉罕为主的这个闪族，他都要吞灭，他要来侵占这一个从各地，因为他们遵守神的这一个节庆、神的律法而得到了丰富的这种收成的这种财宝，他要去吞占他，要侵略他，是亚伯族。所以以西结书就会讲到各个雅各里面，你看的那边就很强调说以亚弗的祖孙为主，然后联合利比亚、联合埃及，他们来攻击。那么这一些就是要告诉我们，以韩为主的，在14章里面有讲，埃及如果落不起来守节，埃及代表就是韩族，以及列国不来守节的列国人，这是以亚弗族为主的。这两组人如果不来以闪族为主的地方来敬拜他，神一定会来定罪他。刑罚那个字在第十四节的刑罚原文是罪，有罪责。你不来敬拜闪族的这位亚威真神， 神会把这两个其他的族要定罪他。这是我们要了解，罪就表明说这个时候的闪族和其他两个族，他们都是在敬拜亚威真神的，有这个律法出现。外邦人大家都知道律法了，也要守这个律法了。我再讲一遍，因为有亚威做他们的神了，因为有亚威他的节期，那你今天你不一年三次你来敬拜亚威真神，守这个节期，神就按这个律法来定他罪。我再讲一遍，这个时候不是在说外邦人没有律法的，不可以这样讲。罗马书的第二章那边讲到，是在你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外邦人他不是按照律法来灭亡，而有律法的犹太人他要按照律法被审判灭亡。可是信耶完以后呢，神把律法放在人的心上，就不分犹太人跟外邦人。所以罗马书的第二章，我再讲一遍，第十四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刻在他们的心里。没有的律法，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今天他们顺着他们的本性行律法上的事，行律法上的，也都合乎律法上的这些要求，那就显出他们律法的功用有刻在他们心里，不像犹太人，他们刻在这个石板上，刻在硬心上。那么这一些，假若由外邦人是来遵守这一个本性的这一个律法，那这个本性的律法是就没有所谓我们说的西乃山的律法吗？不是，我们再讲一遍啊、哦，第二十五节。你若行律法，割离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离就算不得割离。所以二十六节，那未收割离若遵守律法的条例，这个条例原文是dikaioma， 这 dikaioma 这个字在罗马书八章四节里面，那叫律法的义，就是律法的要求的这个义，能够成就在一切凭着圣灵而不凭着肉体的人身上。所以律法的义或是律法的条例，外邦人是遵守的。为什么他们遵守？因为新约来到，透过耶稣基督买赎定罪的那个罪，罪被定罪，就是魔鬼被定罪了，魔鬼被审判了，魔鬼是世界的王，被赶出去的。圣灵来就是要指责他们，为的义，为的罪，为了审判来责备他们。那最后约翰的第十六章十一节说，今天为的审判，就是这个世界的王已经被赶出去了，被定罪了，被审判了，那这个时候圣灵来要做这些工作。因此这里谈到外邦人多能前守律法，不是要审判你这个有疑文和割礼敬犯律法的人吗？那就是要告诉我，外邦人有了新约，新约放在他们的里面，因为有圣灵和他们的随喜，随喜跟主耶稣同属，圣灵能够让神的律法放在他们心上，认识神，遵守神的律例典章。那这样的一种新约的显明，就要来定罪你只有这一种所谓的疑文式的，也就是说有字迹，你都是持守那个字迹，没有按照一个真正的灵义，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真正的羔羊，那么圣灵就是真正的春雨，那这两种很重要的一种所谓的灵异，你们呢拒绝他了，他来世界上做很多很多的见证，你们都不相信。先知不是只为自己，他有很多很多的证据来证明他是神所差来的，那今天活活的人来到你面前，你们把他钉死了，你这样的罪到最后神要算账，直到你们是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个主就是奉亚威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在他们这一个圣殿被毁以后，那么一直到耶稣再来，那个时候他们知道自己错了，他们也承认这位被他们所赐的这位，他们仰望他，他们在那哀哭痛苦，他们悔改了，再次求告这位亚威神， 按照神的约，你只要真心悔改求告他，那从心里面来撕裂你自己的衣服，不是从外面撕裂你的衣服，那这样的人神还是要救他，因为这是神的信心，神的信实，神不会毁掉他的信实。所以就以色列得救的这个整个的经纶来讲，撒迦利亚书以圣殿为主的这种敬拜以及持守最后的真正的祝棚大节，这是撒迦利亚书的主题，重建圣殿，要强壮你们的手，只要你们遵守神的约，全地的人都会以你们为祭司的国度，你们在万民当中就符合出埃及记19章说的，你们若守我的约，听从我的话，神就应许你们在外邦当中，你们要作为祭司的国度。那这样的一种话应验了，以色列以耶路撒冷为主的这样的一种国度，使外邦的人成为他的子民。神透过这样的祭司教导他们，这是很神奥秘的计划。不过我注意到，我们讲的这个不是在讲这一个所谓的千年王国哦，这个等一下，这个千年王国的事情太复杂了。但是我要要紧说，因为撒迦利亚书重要点是放在圣殿的建造。那至于圣殿建造以后新天新地的事情，他都不谈的，因为那另外一种故事。我们要抓住它的主题，限制在圣殿的被毁跟重建。耶稣基督来到也是强调圣殿的被毁和重建。那被毁是因为他们把这位耶稣基督把他钉死了，重建是他们又接纳这位耶稣基督做救主，那么向亚威求圣灵，圣灵降临给他们身上，他们就重建了圣殿。这个是撒迦利亚书要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在重读重听这个撒迦利亚书的时候，最后用这一个祝棚节大家来守节献祭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我希望我们两位弟兄他还有很多很宝贵的这个话要跟我们交通，我就停在这里，阿们。